因为马太福音主要就是为了犹太人的，那么因为他可能是利未人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他对于圣殿里面一切当然非常非常的明白。那么既然这个是他的希伯来字，希伯来名，那怎么又跑出另外一个名字来呢？我们如果没有猜想错的话，这个名字多半是我们的主给他的名字。主给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马太，就好像主给西门一个名字叫彼得一样。我们知道主给马太一个新的名字，就像主给彼得一个新的名字一样。那个名字的背后代表这个人一生的故事。我们相信如果这个名字是我们的主给他起的名，就好像我们的主替约翰跟雅各起名叫雷子一样，替西门起名叫彼得，结果替利未起名叫马太。而马太是什么意思呢？马太乃是神的恩赐的意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来描写马太的意思？如果这个名字是我们的主替他取的，那实在是恰到好处。因为马太的一生就是告诉我们神的恩赐。因为像他这样的一个罪人，怎么可能蒙这么大的恩典，不只跟随主，后来竟然成为主的使徒，甚至于主给他特别的权利，叫他起来写马太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地读圣经，我们相信在那一天当我们的主遇见马太，对他定睛一看的时候，那在他的身上，马太不只看见自己是个罪人，马太也看见他是一个蒙了神恩赐的人，一切都是白白给他的。像他这样的人能来跟随主，只有一个解释，那个解释是什么呢？那个解释就是神的恩赐。很可惜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想我们明天下午我们要继续，从2点到5点我们有两堂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看到底那一天马太在坐在税关上有什么事发生在他的身上。我们从马太其他的记载我们能够看得一，能够得到一点的端倪。我们知道说马太所看见的应该也要变成我们所看见，那么然后从这一个角度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相信马太福音对我们就会变成是一本开启的书。我相信今天我们虽然没有讲许多，但是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也许借着这个机会大家可以好好的把马太福音，像我起头所建议的一样，如果可以的话，快快的从第一章一直读到28章。那从明天下午开始，因为我们只有4堂的缘故，时间非常的短，我们要在4堂里面，我们要把这些最中心的东西把它讲过，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不花很多的时间在解释事实上，假定大家对这些事实都已经会了。假定大家对于马太福音的大概第几章讲什么，第几章比方说讲25章讲到10个童女，那么大家应该很有印象才对。比方说24章讲到讲到大灾难的起头。比方说28章讲了什么，大家应该会有一点点的印象。那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当我们一同在这里追求，当我们一同在这里讲论的时候，那么我们相信能够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想今天我们只有停在这里，我们好不好低头再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这个可爱的故事再次提醒我们，当初也像马太一样，我们原来就是坐在税关上，但是我们感谢主，当你从旁边经过，你只要对我们定睛一看， 主，我们这个人就起了变化。主啊，在我们一生的旅途中，当我们这样遇见你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撇下我们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你，我们愿意做你的门徒，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悦，我们愿意服侍你。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人都个个都像马太一样，主，我们现在求你，但愿你赐给马太的异象，你让马太所看见的让我们也能看见，好让我们明白神奥秘的智慧。主，我们谢谢你，聚会散去，但愿你的同在永远随着我们。我们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的深处做解释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是何等的甜美，但愿当我们这样来默想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这一次求你给我们格外的恩典。虽然我们只剩下四个短短的几个钟头，但是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让我们看见最丰富也最美丽的东西。主啊，也让我们真是看见神家里深奥的事，好让我们明白神奥秘的智慧。主，我们求你再次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读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读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特别注意，在中文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字漏掉，那就是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这里的中文呢翻得有一点的特别啊，这个为着造词当然没有错，为什么看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原文的语气是这样，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看哪，你自己的眼中却有良木。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字，中文没有把它翻译出来，那就是看哪两个字。我们说过，看哪可以说是马太最喜欢用的两个字，因为每次马太说到这两个字，就指明给我们看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每次讲到看哪，一定有事情发生。马太有意思，把他所看见的传递给我们，那这样我们就能看见马太所看见。那这一次我们用几次的时间，我们又一同来看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神奥秘的智慧。那为着要解释神奥秘的智慧，我们需要一同来看马太福音，而且我们要用望远镜的角度来看它，所以我们要很快的从马太福音一直的要把它读到，从第一章一直要读到最后的一章。但是我们一定要从马太开始，因为我们说过，就是有一次，第一次当马太坐在税关上， 我们的主看见了一个税吏，我们说那个看见在原文是定睛的看，因着我们的主定睛看马太，结果在他里面就产生了一个莫名的变化，那个变化叫他一生永远难以忘记。所以自然的看呢，就变成他的口头禅，变成他的习惯语。所以每次讲到看呢，就证明，就叫我们想起当第一次我们的主遇见马太的时候，什么事情在马太的身上发生。刚才这里主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看哪，你的眼中却有良目。这个看，看哪是主说的。在这里主看见一个人，他看见他的弟兄眼中有刺，但是主说看哪，你的眼中有良目。我个人相信，那一天当我们的主对马太定睛一看的时候，这里面千言万语里面有一句话，应该就是这里的一句话，看哪，你的眼中有良目。因为你知道，当我们的主说你的眼中有良目的时候，下面接下去他说，你自己眼中有良目，怎么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这里有一个人，他不只看见他弟兄眼中的刺，而且他要做眼科大夫，他希望能够把他弟兄的刺能够挪开。但是我们的主就提醒这样的人说，你自己眼中都有良目，你怎么可能做眼科大夫。今天眼科大夫总是愿意比方说有的时候医治人的白内障，那么如果今天眼科大夫就是害了后期的白内障，他的白内障几乎成熟，他两个眼睛根本看不见，结果他要替别人开白内障，你敢不敢信任他呢？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很明显就是告诉我们，不要随便做我们弟兄的眼科大夫。所以主说，看哪，你的眼中有良。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这是马太一开始蒙恩的时候就学到一个非常宝贝也是非常可爱的功课。就是这一个功课可以说在马太的身上就起了极大的变化。所以等到他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写到哪些人蒙神呼召做使徒的时候，他讲到马太，他就冠上了一个形容词，他就给了马太一个头衔，那就是税吏马太。因为我们知道他曾经说，看哪，税吏和罪人。所以那一次当我们的主定睛看马太的时候，我们相信在马太的身上那样一看，就让马太发现他自己根本就是个瞎眼的。因为你知道，如果一个人眼中真的有良目的话，他证明什么也看不见。但是稀奇的很，许多时候我们却能看见我们弟兄眼中的良目。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马太在跟随主的时候，他第一个功课就是看见他自己不过是税吏，不过是罪人。然后我们知道马太这个名字大概是我们的主替他起的，就好像我们的主替彼得取名叫彼得，好像替约翰起名叫雷子， 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替这位立位坐在税关卡上的立位给他取名叫做马太，而马太就是神的恩赐的意思。所以现在马太是一个认识神恩赐的人。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这些不过是消极的。那么假设我们仔细的读过马太福音62次讲到看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最重要的有两个，而这两个刚好就把整本的马太福音为我们解开了。当我们来看这两个很重要的句子以前，让我们提起一点来，就是我们知道说，因为马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一个非常成功的税吏，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税吏都非常富有的，非常的有学问，而且非常擅长外交。他不只能够，他能够可以说替罗马政府做代理人，然后呢，所处理的事最后呢，要用文字要报告给罗马政府，所以要在罗马人中间来往，这样的人是不简单的人。这样的人向来是非常善于辞令，这样的人也非常善于外交。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如果马太是一个成功的税吏，而他能够坐在关卡上收税，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的，这个人一定是能言善道，这个人一定是善于外交，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是最成功的人。但是稀奇的很，就是那次我们的主在关卡那里看一看税吏，就定睛的看一看税吏，我们知道，我们发现这个能言善道的马太，成功的税吏，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四福音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会说话的马太到底他说了哪些话。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整个的四福音的话，我不知道大家读四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很深的印象。你知道在12个门徒里面最喜欢说话的是彼得，当然马多马也说话，约翰也说话，你知道许多人都说话。但是我请弟兄姊妹仔细的读四福音，有没有一次圣经记载说马太说话了？当然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门徒们说话，当然包括马太在里面，但是我们知道许多时候主明明说这个句话是彼得说的，那句话是多马说的，但是有没有一次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句话是马太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那一次我们的主对他定睛一看，那个本来能言善道的马太在他身上起了极大的变化，结果我们看见马太变作一个没有话的人。所以我们在四福音里面我们看不见任何他说话的记录，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不过是消极的。马太没有话，但是马太不说话则已，如果神使用马太来发表神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发现当圣灵借着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马太福音里面所有的话大部分都是我们的主所说的话。那我在这里所说，主所说的话不是指着间接的话来说的， 乃是指着主直接说话来说的。我们知道整个马太福音一共有1068节，但是有644节都是主自己直接说的话。我们知道在英文圣经里面有一个版本呢，凡是主所说的话都是用红字写的，这个我们知道。那么假设你翻开这样的版本的圣经，你会发现如果有5个篇幅的话，其中有3个篇幅通通是红的。换一句话说，如果马太在这里要说话，马太在这里要来发表什么的话，你看见马太所发表的不是马太自己，他最多让我们看见他是税吏，但是你看见神借着马太福音说话，我不是指着他直接说话，借着他说话的时候，你看见马太的话通通是基督的话。3/5都是主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相信我们这几次的聚会主要是为着信义会一些传道、一些神学生、一些爱神有追求的人。我想我们都渴慕愿意为神说话，我们都愿意做一个话语的执事，让神来使用我们。那为什么今天神的教会中神的话是那样的贫穷？是不是在神的儿女中间懂得希腊文的人很少？不一定。是不是在神的儿女中间读神学的人很少？不一定。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有没有一天我们真的遇见我们的主，他就是在我们身上定睛地对我们一看，我们这个天然能言善道的人竟然变成没有话。现在我们如果有话的话，应该都是发表主的话。所以我们相信一个人如果要学习为神说话，他第一个功课就是要学习为神不说话。一个能为神不说话的人，这个人才能为神说话。许多弟兄姊妹滔滔不绝，他以为说在世界上能为神说话，他是教授，他本来就是个演讲家，他本来就是会善于外交的人，所以今天站在讲台上就能说神的话。弟兄姊妹，不一定。需要一个认识自己是税吏的人，需要认识神恩赐的人，他能够看见说，如果他今天说话，每一句话都是主的话。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保罗说妇女不可以讲道？我们现在姑且不去讨论到底在真理上这句话是怎么讲，但这里背后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因为圣经里面都是用女人来代表教会的。教会本身应该没有话的，教会的话通通应该是基督的话才对。我们知道读教会历史有一段非常黑暗的时代，这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要起来改教，这就是为什么神借着马丁路德做了一件轰轰烈烈的事，在历史上那是一个扭转时代的事。因为在那个时候你看见马丁路德所听见的话都是教会在那里说话。弟兄姊妹，教会应该是没有话的，教会的话通通是基督的话。就像月亮自己没有光一样，月亮如果能发出光芒，能叫人看见光，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那个光一定是太阳的光。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叫做神的恩赐， 什么叫做神的恩赐呢？就是一个天然会说话的人，被主一看，许多时候我们就是缺少主对我们定睛一看。如果我们真的让主看一看，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的一生具有很大很大的改变。而有一个改变，就应该像什么呢？就应该像马太一样，他变作一个没有话的人，但是每一次神借着他说话的时候，说的都是主的话。这是第一点，盼望我们能够记得。第二点，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我们发现他马太福音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常常引旧约里面的话。什么叫做旧约的话？旧约的话的意思就是说，神已经说过一次，现在呢，神把在旧约里面已经说过的话对马太再说一遍。这句不是成就的话，乃是从前说过的话，今天圣灵重新在马太的心里再说一遍，让我们记得神说话向来不只说一遍。圣经是神的话，他已经说过一遍，但是这些神的话，今天神要在我们的里面重新的说一遍。如果你我是马太，如果你我要看见马太所看见的，那么有一点我们要记得是什么？有一点我们要记得的，就是马太有一个特点，他每一次说话都是引神已经说过的话。换一句话说，神从前说过，今天重新的说，因着重新的说，所以这些话变作新鲜的话，也变作带能力的话。那我们知道，在整个28章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知道马太引用旧约的话一共引用了129次，其中有53次是直接的引用，有76次是暗指的，是间接的引用。那么全本旧约有39卷，但是你看稀奇的很，马太光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他就引用了25卷。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看见马太引用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撒母耳记上、列王记上、历代之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约伯记、诗篇、箴言、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何西阿、约珥书、亚摩斯、阿摩斯书、还约拿书、米迦书、西番雅书，还有就是这个撒加利亚书，还有马拉基书。所以你看见几乎整个神的话充满了马太，这是一个认识神恩赐的人的一个特点。一面他自己没有话，另一面他让神已经说过的话今天对他重新说一遍。弟兄姊妹，神爱世人，这句话也许我们听见了千万次，有的人还做了牧师了，有的人还做了传道了，但是也许这句话从来没有在他里面身上产生过变化。有一天圣灵把那个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结果你知道在这个人身上就变作能力，就变作生命。有很多人就是因为约翰福音3章16节，结果就相信就悔改。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马太的特点。马太是一个自己没有话的人，而且他常常让神
对他把已经说过的话重新的对他说一遍。那这个话在希腊文里面用了一个字来形容他，就是 rhema 这个字。我们知道在希腊文里面神的话，话有两个字，一个是 logos， 一个是 rhema。 那如果我们把圣经里面对 logos 跟 rhema 的用法，就是圣灵的习惯用法，我不是指着古典希腊文，我是指着圣灵的这个习惯用法，你会发现 rhema 是说到神的话， logos 也是说到神的话，但是 rhema 特别着重在圣灵如何把神已经说过的话今天对你我再说一遍。所以我们知道马太他的玛拿永远是当天的玛拿。许多时候我们得着玛拿不错，但是常常是隔夜的玛拿，所以不能够满足我们。你我看见在旧约里面神对于以色列人的吩咐就是每天早晨都需要起来拾取玛拿才可以。弟兄姊妹，今天神有没有对你说话？有没有对我说话？创世纪从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66卷书，难道这圣经里面只有神学吗？难道圣经里面只有教训，只有道理？难道神今天没有借着他的话来对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吗？所以弟兄姊妹，求主纪念我们，我们千万不要把圣经当作一个教科书，当作一个研究学术的东西。我们要知道圣经乃是神的话，因为神要借着他的话来对我们来说话。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神就使用马太写了马太福音。我们说过整个的马太福音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里面充满了主自己所说的话，充满了主的教训。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所行的，应该读马可福音；如果我们要知道主在地上的教训，我们应该读马太福音，因为这里面讲到主的话是讲的最多的，有3/5的篇幅都是用在主的话上。这是马太福音的特点。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当我们把整本马太福音读过，我们现在要用马太所经历的所看见的来拿找出两把钥匙来，能够把整个的马太福音把它完全的打开。这和马太福音的里面的两句话非常的要紧，因为你知道马太不只看见他自己是个罪人，是个税吏，他不只看见马太看见他所有的乃是神的恩赐，但是我们知道积极的马太更看见了这一位主。那就是因为马太认识了一位主，他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呢？我们让马太借着马太福音里面的话来向我们解释。因为我们知道当圣灵使用马太来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就是要把马太他所看见的，他所听见的能够把它写下来。从前马太是做了罗马政府的代理人，现在他做了天国的代理人，他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但是他带着他的那支笔来跟随主。现在神要使用他那个笔，不过我们知道这支笔需要经过十字架的过滤，要让马太看见他所有的不过是神的恩赐。虽然神现在用他来写神自己的启示，但是我们看见 在整个的马太福音里面，马太试着要把他那个中心，在整个他所看见的能要让我们明白，所以他好几次说看啊看啊看啊，每次说看啊看啊，就证明说马太看见一件事，现在要我们也看见。那么在这个62个看啊里面，如果我们要找到2把钥匙，要把整个的马太福音打开的话，那么是哪些？是哪2节圣经呢？我想我们读一读就好了。马太福音12章，42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特别注意马太这里说，看啊，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所罗门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远在南方的女王，示巴女王，他们您听说所罗门的智慧是超过所有人的智慧，所以我们知道他就不远千里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他巴不得能够从所罗门的金口那里能听见一些智慧话，能够他们一生使用。所以我们知道有许多人就旅行不远千里而来，就是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话。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怎么说呢？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这个人当然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我们的主比所罗门更大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原来就是所罗门所预表的。而所罗门的特点是什么？我们知道所罗门是在有历史以来是空前也是绝后的一位最有智慧的人。我们恐怕需要读一读旧约的圣经啊。我们知道说这一次我们在一起的目的就像密集课程一样，所以我们没有意思在这里讲一些光是讲一些道，我们希望说能够实在的能够查考一点主的话，所以盼望我们都准备好，我们一同来读一段圣经。列王记上列王记上我们读3章10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所罗门因为求这事，他因为向神求智慧，就蒙主喜悦。11节，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诵，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所罗门的智慧是空前也是绝后的。神在旧约时代找了一个人，他的智慧是远远超过所有的人。因为什么？因为神要用这样的一个有智慧的人来预表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才真正是宇宙中最有智慧的一位。因为智慧根本就是我们主的别名，我们的主根本就是智慧的化身。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如果你要认识我们的主，请我们记得，这是马太试着要向我们解释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原来就是所罗门王所代表的。所罗门王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智慧。而他的智慧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他的智慧到一个地步是没有人，从前没有一个像他的，在他以后也没有一个像他，特别在人中间没有一个。他是空前绝慧绝后的一个，用这个来形容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原来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没有人比我们的主更有智慧。那现在我们需要用一段的圣经来看，到底所罗门的智慧是怎样的智慧。我们好不好看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第29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克的儿子西曼加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蛔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那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说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所以所罗门的智慧话可以说是闻名中外的，有许多人听见了，他们要来听他的智慧话。那么我们晓得神在这里形容说，他的智慧是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没有人能赶得上他。那么在这个智慧里面，我们知道有三个特点。第一，他做了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还有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我们不要忘记这几个特点，等一等你发现都是马太福音的特点，我们盼望能够仔细的注意。那么南方的女王是怎么来朝见，怎么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呢？我想我们如果往下读第十章就很清楚了，我们好不好再看一看列王记上第十章。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的耶路撒冷人甚多，又有骆驼带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正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得神不守舍，对王说：我在本国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看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 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在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作王，使你秉公行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周围，在周围服侍所罗门的仆人，这些人他们听见所罗门智慧的话，他们是有福的，这是靠近所罗门的人。但是我们知道示巴女王从南方来也是有福的，他们不远千里而来，他们就是希望能够从所罗门的口中能够听见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所罗门的特点，他是君王，但是他是所合有的所有的君王都不一样，因为他是最智慧的君王。他的特点是什么？他的特点就是他开口的时候，他的话乃是所罗门的智慧话。这一点我盼望我们能够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我们才能够明白整本的马太福音。那这个介绍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这是第一把钥匙叫我们开启整个马太福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读圣经的都知道，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因为每一卷福音都有它启示的重点，马太福音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而且是我们的君王，他要把我们拯救到福到他完全王权的地步。这是第一，马太福音告诉我们。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又是神的仆人。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乃是神的儿子。你我还记得基路伯有四张脸，我们知道说一个脸是人的脸，这是路加福音所代表的；一个脸是牛的脸，这是马可福音所代表的；一个脸是狮子的脸，这是马太福音所代表的；另外一张脸我们知道说是老鹰的脸，展翅上腾，那就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那一位。那么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让我们对主有完全的认识。所以马太福音我们如果仔细的读过以后，我们能够确定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说这一位救主如何做了我们的君王。但是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第一节那里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在希腊原文实在说来是先提到大卫的后裔，才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原因非常的简单，因为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那个就是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个君王，因为他的确是君王。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的家谱，给我们看见一个君王的谱系，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原来他是坐在那个大卫的宝座上。这是马太福音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明白。但是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在原文这里的后裔在原文实在说来是儿子，所以一开始就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知道，从预表学来看，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大卫的儿子，不错，广义的来说是指着大卫的后裔来说的，但是狭义来说，我们知道大卫的儿子应该是指着所罗门来说的。所以马太福音不只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是君王，而且我们要知道，严格说来，他就是所罗门所代表。而马太福音为什么充满了主自己所说的话呢？因为这些话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所罗门所说的智慧的话。我们这些人都是从远方来的，不要忘记了，我们本来都不是外邦，我们本来都不是犹太人，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本来根本就与神的约无关的。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些从远方来的人，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是那样的甜美，我们就像南方的女王一样来到所罗门的面前，我们要说我们在本国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远远还不及这里的一半，所有所罗门的智慧都是真的，我们的主智慧都是真的。弟兄姊妹，在整个马太福音里面，所有主的教训，你如果要把它总括起来的话，很简单，那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弟兄姊妹，这是马太试着要把这样的一位主启示给我们，介绍给我们。所以他说，看啊，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马太看见了所罗门王，所以马太就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天天与主同在。他们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天天就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然后不要忘记了，从前马太是替罗马政府做秘书的，现在他替我们的主做了秘书。每次当我们的主把他的智慧话说出来以后，我们这是谁把他记录下来的？是马太把他记录下来的，是马太把他存到档案里面去的。因为这些人就是所罗门的仆人，他们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听见了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这样，当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因为我们的主是真所罗门，而我们这些人乃是雅各里面的苏拉米女。我们知道所罗门苏拉米女，苏拉米所罗门，苏拉米苏拉米所罗门，在原文根本是一个字，不过一个是阳性的，一个是阴性的。说到阳性的时候，用在所罗门的身上，指着他是平安王说的；如果是阴性的，就是指着用在我们的身上，那是做平安后来说的。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所罗门苏拉密，苏拉密所罗门，实在说来是一个。我们的主是基督，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和基督徒严格说来是一个字。我们都是基督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基督人现在来听见基督所说的话，就等于苏拉米女听所罗门说话一样。你还记不记得苏拉米女怎么称赞所罗门的话？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在雅各里面，你记得苏拉米女怎么说？他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然后末了他怎么说？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弟兄姊妹，现在你我明白什么叫做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为着所有爱慕主显现，所有所罗门的仆人而写的。如果我们是苏拉米女，我们就要说她的口极其甘甜， 因为每次当我们听见主的教训，当我们听见马太福音里面所有主的话，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像那个苏拉米女的反应一样。所以这是第一点希望我们能够记得的。所罗门的特点是所罗门的智慧化，南方的女王不远千里而来就是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我们这些人也是不远千里而来，我们本来不是犹太人。感谢主，今天我们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所罗门智慧话在哪里？很简单，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所有我们主所说的话都是所罗门的智慧话。亲爱的朋友，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说我们要用马太福音来解释神奥秘的智慧。因为什么？因为马太福音根本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所给我们的一些智慧的话语。如果我们要明白神奥秘的智慧，我们一定要读马太福音才可以。这盼望我们对这个有很深很深的认识。那这个是马太第一点，就是在第十二章里面，不要忘记了。我们恐怕还是要回到刚才那一段圣经看呢、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么这个是第一把钥匙，第二把钥匙就是第四十一节末了，或者这样，或者我读到第四十节啊。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弟兄姊妹，你看见主的话，主自己用所罗门的智慧话来形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三天三夜在地里面，他从死里复活，那么你怎么形容呢？用另外一个人物，那就是约拿。这个人约拿实在是历史上实实在在有的这么一个人。约拿怎样三天三夜在大鱼的腹中，我们的主说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我们知道约拿的特点是什么？约拿特点是三天三夜在大鱼肚腹里面。换一句话说，约拿所给我们看见就是主怎样从死里复活。看哪、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你看见约拿是预表我们的主，不过约拿是影子，而我们的主就是已经来到的实体。所罗门是影子，我们的主是已经来到的实体。你我如果要知道主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看哪、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比约拿更大。总括一句话来说，死而复活。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这是他为我们所做的。那么到底主耶稣说了什么？请我们不要忘记，看哪、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因为从南方的女王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弟兄姊妹，清楚不清楚？现在我想这个可以说是马太他整个意象的中心。好了，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两把钥匙，那现在